Welcome to the Taiwanese Diaspora Podcast, where we use personal storytelling to connect people of Taiwanese heritag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I am Cynthia, and I'm excited to use this podcast platform as a way to explore what it means to be Taiwanese X. This is episode 45. Today we speak with Mark about his experience as an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ming from Taiwan to the U.S. for high school and staying for college. The episode will mostly be in Chinese.
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湾人网络广播，我是阿秀，用这个平台来跟华侨华裔的台湾人聊他们的生活过程和未来的梦想。
这是第45集，我们今天欢迎 Mark 来给我们讲他在美国当留学生的生活。他从台湾来美国读高中，然后留下来读大学。他给我们分享在这里学到的一些东西，也给我们解释他是怎么样从不会讲英文到能够很流利的跟美国人相处。这集是用中文聊。
Okay, so 今天我们欢迎 Mark 来跟我们讲他以前多少年了。十几年之前他来这边上学的过程、mm-hmm. And yeah, okay, 我们先请你给我们自我介绍。
好、okay, so hi, my name is Mark. intro. So I studied in the States for almost 8 years. Started out in ninth grade, high school,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nd after that, went to Japan for a year and then UK for a year and got my master's degree in business. And now working at a Taiwanese immigration consulting firm for almost 6 years now. And it's been great.
Podcast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Mark。那我是在14岁的时候到美国来留学，那时候还没有身份。当国际学生在这边完成高中四年的高中跟四年的大学。Yeah.
你可以再仔细的讲说你高中是读 哪一种学校，然后那时候会不会讲英文。
OK, 那时候14岁来的时候是在一个国际学校读书，因为当时没有身份，所以只能在国际学校读书。那单纯就是一个寄宿学校，那我两年住在寄宿学校里面，两年住在寄宿家庭里面，所以刚刚好可以有这个机会在寄宿家庭很完全的沉浸在美国人的环境，美国人的文化，还有呢在这个当下呢学习到很道地的英文。
但是你来之前只来过美国几次，但是不会讲英文对吗？
对，我当时单纯只来了夏令营，可能来了两三次，所以英文其实还不太熟悉，所以当时在国际学校的时候大概花了将近快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跟朋友交流，跟老师问答。
So let's take it back to ninth grade.
Okay.
好，九年级的时候你刚刚来美国，这是你全从小梦想要来美国读书的时刻。到达美国的时候第一天上学有什么样的 feeling, 记不记得？
I was very excited. First time coming to the States and really studying the States, coming as the ninth grader.
当时来的时候其实非常兴奋，因为父母亲也不在身边嘛。那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自己什么都要自己来。所以那时候其实带着非常期待的心情来美国读书。那当时也一点英文都不会，也不敢说，也不敢问，怕说问的时候可能会被人家嘲笑啊，或者说讲错什么话，然后呢冒犯到别人。所以当初第一年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在说英文的，非常非常的孤单。
Yeah.
Oh, so sad.
Yeah.
所以那时候你在住校， So that's dorm life, right?
Yeah, yeah.
What did you do? I mean, 上学的时候就是要讲英文，没有人陪着你讲中文或是帮你翻译，对吗？
Yeah.
So I was the only Taiwanese at that time. A lot of our other students were Koreans, you know, people from Thailand. And I think we had one from Saudi Arabia. 所以当初只能说英文。但是呢就不敢说，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怕说讲错话，所以我干脆就不说。但是还好，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第一年是上 ESL， 就是 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 所以可以从最基础的开始打好我的这个foundation， 然后呢慢慢 build up 我的 English skill。
So walk us through what a day was like in school.
So basically, we started. First class, I believe, was 8:20, and you know, maybe it was a world history class or ESL grammar clas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can't really remember. 但是基本上一开始早上应该会有四到五堂课程，然后下午从大概一点半左右开始吧，就是下午大概三堂课程，所以一天从早到晚大概七到八堂课程，然后大概3:20的时候就放学，那放学之后就有所谓的课外活动。那我这个学校当时在 Maryland， 这个学校里面，他要求每一年学生至少要参与两个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那我是喜欢打篮球的，所以我参加了篮球课。然后呢，我很喜欢运动，所以我另外一个在 spring 我是参加 tennis。那在中间，因为我想说要学习更多的英文，跟大家做互动，所以就去选择了戏剧课程。Yeah.
Oh, I didn't know that.
Yeah.
Did you also play handball?
Handball, that was back in elementary school.
Oh, okay.
Yeah.
So then, at what point did you feel comfortable with English? 你觉得读了 ESL 有帮助吗？然后后来是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你才愿意开始开口？
So I believe it was when I was 15, so sophomore year. That's when I had my first girlfriend, and she was an American. So I had to write love letters. So that's when I actually really practiced my English and put my English skills into work. So yeah. 那时候15岁的时候应该是我开始真正的运用我在美国学校学习的这些英文，因为交了女朋友，所以要写情书啊，然后要去跟人家对话啊，邀请人家去 homecoming 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英文进步算是比较快速的。
那你觉得参加这些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有没有帮助？还是因为 basketball is kind of universal, right? Did you have to actually talk on the court?
No, we didn't really have to talk on the court, except I learned more vocabulary words, you know, like dribble, layup, that kind of thing, like that kind of things. 但是因为最主要我觉得在参加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可以，因为毕竟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体育项目，所以一定可以从中间去认识到其他人。虽然说你可以不用说话，但是人家会跟你 high five， 人家会跟你私底下跟你说 good job， 这种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是中间来讲，你可以慢慢增加你自己对自己的自信心 ，Yeah.
Then, 后来你就去住个 homestay. What was the decision behind going from dorm to homestay?
Well, the reason was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to stay on the dorm. So I asked the school, saying, "Hey, is there a homestay, a cheaper homestay where I can stay?" And the school actually found me a host family, a really nice host family, very well off. So I didn't have to pay anything. That's where I met my homa and homba. 然后他们有两个小孩子，都比我小。那所以在这个家庭里面的学习过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再加上很容易，因为毕竟有小孩子的关系，而且父母亲homba homma都非常非常的好，会带我去去玩也好啦，或者说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会带我出去郊游，甚至放长假的时候，他们愿意自己掏腰包，然后呢带我去坐游轮到加勒比海。所以这整个一切非常非常的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认识到这个家庭。Yeah, 然后加上 Thanksgiving 也好 ，Christmas 他们会让我真正的去了解说，哦 ，Thanksgiving 要烤火鸡， 然后有 stuffing， 然后有什么很多 mashed potatoes 啊 cranberry sauce 啊之类的这种啊比较美国传统的食物。那 Christmas 也是大家一家人在一起吃晚餐，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
And you said your English took off at that point, right?
Pretty much, yeah. Yeah.
And then at some point you had to do some teach, like self-learning as well.
Mm.
So,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did you do? 你是因为在台湾学英文的时候好像都是要用背的。
Mm.
其实我没有在台湾学过，所以不知道。但是好像就是没有重视不是在 grammar 上、mm. right? And 可能通话的时候只是练一些词，但是like the dialogue part or like slang and it's more of a focus on a vocabulary as opposed to grammar. Did you find that to be the case?
我觉得在台湾英文的教学里面，我们其实 emphasize 很重很重是在 grammar、然后当然也有智慧上面的一些增加，但是呢我们台湾人最比较弱的地方就是在说，看没有问题，写没有问题，但是在口语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没有这个环境让小孩子能够自己去发挥。当然的确现在目前在台湾有些什么康桥啊，或者说像什么这种国际学校，哎，感觉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有这样的环境让小孩子能够自己自主的去 push 自己去学习。那我当时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在自学比较多啊。那当然有些课堂或者说课程能够促使我更能够快速的去融入那但是我当时在 学单字的时候，我不是单纯就一个英文一个中文，而是自己从报章杂志里面选出一个句子，然后从中间呢去了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甚至还把它的同义词写在旁边，然后一起去背，然后甚至每天都会写日记，然后每天日记都是至少要用我新的单字十个自己每天学的单字用在我自己的日记里面。我觉得这样子学习的方式还蛮特别，而且蛮有用的。对我来讲，因为每个人学习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用这种写日记的方式做一个 reflection 每天自己的反省，再加上也可以帮自己增进我自己的写作还有的单字量。
但你遇到这个之前你是有试过别的方式吗？
在台湾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死背老师教什么，然后就是一个单字一个英文一个中文，然后就是一直背一直背。那这样子的话一旦没有在使用就很快就忘记掉。
Very cool、嗯、那你那时候也是不是有读很多美国书？
我那时候也蛮喜欢看侦探小说的，所以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大本福尔摩斯的书，但是现在目前我应该只看了一半而已但是从中间也是可以学到因为毕竟对自己有兴趣，所以会去看会去读那如果说是这种课程的课本的话可能就比较死一点那就是要靠老师这边去活用里面的一些内容，让小孩子能够有兴趣。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当老师，我在美国教数学所以我知道说应该让什么小孩子怎么去了解说你在家学的东西未来会怎么样帮助他们所以我觉得在美国的学习的方式应该就是比较活用，而不是像我们台湾就是背，然后呢成绩考得很高，然后可以上好的大学，但是呢可能一旦没有用的时候就全部都忘记掉还给老师。
后来高中读完连续留在美国读大学、
嗯、
那所以连续住了八到几年？八年多
八年、嗯、
那中间你有没有觉得中文有忘记掉，还是 你现在觉得你中文还是英文比较强，还是两个都很强？
我觉得现在都还不错，都还不错。我觉得因为我14岁的时候来美国，所以像很多中文的成语就不太了解，那大概可以猜得出来什么意思。那甚至写来讲的话可能就没有现在目前可能在台湾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写作的这种文笔来得好呀。但是英文来讲就可以马上的说出口，就也不用说在脑子里面还要翻译从中英文到英文然后英文说出来。
你还要想要讲高中的什么比较怀念的东西吗？
高中比较怀念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小孩子毕竟在美国嘛，在美国生活就是要多多发展自己，而且要多多的去 把你的优势展现出来，而不是像台湾或者在亚洲可能就比较害羞，不敢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在美国就是很重视你要去你的 resume 也好，你的自传也好，未来在考大学的时候都是要运用到这些。那我最后一点想要跟podcast 听众说的，就是在美国很多时候在学校有这种所谓的student organization 或者 student 这种所谓 clubs。 那我当时因为我是唯一的台湾学生，所以我自己去创立了一个叫台湾同学会。那这个其实在美国升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有加分的效果因为你一旦有这个组织成立之后，你要有些活动不管说是冬季的拍卖也好啦，或者说煮珍珠奶茶、炸地瓜球等等的，你需要有团队。那这一单单的一个一个 activity 就可以展现出你有领导能力或者说你有沟通的能力，那当然就有团队合作能力。那所以在圣婴大学，其实这个单单的这个台湾同学会的这个 activity 可以帮你圣婴到不错的大学。
OK， 那我们跳到大学之前，因为你刚讲到入起高中的时候，听起来还蛮痛苦的。那你那你有没有其中一个什么很比较悲观的，或是I don't know, lik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or something that's that you overcame、that you think was like particularly helpful with?
Well, I've always been optimistic. 因为我看到很多学生，的确他们的背景、他们的 background、他们的 family background 也好，他们的 academic background 其实都比我好很多很多。而且很多人都是在韩国或者是在台湾，都是在参加国际学校的，所以他们英文的底子本来就比我好，甚至数学啊等等的理化成绩都比我好。所以我当时呢，因为毕竟父母亲也花了很多钱让我来这边读书，那所以我就是要 push 自己去挑战自己，不管怎么样我要把我的成绩用好之外，那当然能够很自然的表达出我的一些想法用英文所以我觉得在美国虽然说一开始有点不太适应，但是呢也不会说像很多小孩子没办法习惯，然后呢就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但是我自己还蛮推使我自己能够 challenge 我自己所以我在这一点其实还是蛮乐观的。那甚至到大学还有未来工作也是一样。
Your high school, I mean, your high school experience was like pretty significant. So now, 毕业后你就去留在美国，你决定留在美国读大学。Did you consider going? Did you miss home at all? Were you homesick? Did you want to go back to Taiwan to 读大学，或是回台湾创业或什么的？
Not at all. 因为当时我觉得大家的 trend， 大家的这个 plan 应该都是中学读完就是直接上大学。那当时我也没有，我当时暑假寒假也都没有回到台湾去第一个飞机票比较贵，那我也选择在美国这边，不管说可以帮学校做一些就是没有 salary 的一些工作，或者说 volunteering 这些可以帮助我自己的英文，然后呢增加我在履历表上面的一些履历那
你要想家吗？
其实因为现在科技也这么发达，其实想家的时候打个电话。那我当时一开始说的，我本身来美国就是很蛮兴奋的因为父母亲他们也忙那所以自己自身的来美国读书本来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所以我就因为这个梦想呢就是一直留在美国。那也刚好有这个因缘机会这个母校他们刚开始成立一个夏令营，所以我就到夏令营这边去工作去做 volunteer 这个 volunteer 然后去帮忙带国际性的一些小孩，从巴拉圭从西班牙从意大利来的这些学生。对，那跟我的背景其实都差不多，虽然他们的英文的程度可能比我好，但是呢我知道他们从国外漂洋过海来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所以我可能比较能够 relate 他们的一些挑战。
What was the best part of the summer camp, you think?
To be able to meet all thes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因为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么多国家的人不管说是父母亲也好，尤其是小朋友交流。那我之后也自己当一个背包客到意大利到法国到西班牙去走了一圈，然后呢也跟他们当地的这些 啊，当时教的这些小孩子也要持续保持联系，那他们也可以带我到一些比较私人的景点啊去参观，我觉得这点也是非常好的。
Okay, so let's talk about college.
Okay.
What was your college experience like? Because you are now more, a little bit more Americanized,
mm-hmm.
right?
Mm-hmm.
But 你又换个环境。
Yeah.
Did you always want to be, did you know you wanted to study teaching?
Okay, so I actually started off as a chemical engineer. So I applied to University of Delaware. And then, you know,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do. So, you know, and University of Delaware is one of the top, you know,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所以我当时申请的这个化学工程系当然第一个未来可能工作上面会比较好找，然后呢薪资待遇也会比较高所以我当时一头就栽进 chemical engineering， 就是化学工程系。那读了两年之后呢，觉得说，哎，我好像不是太喜欢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不喜欢一个人单纯的在一个房间里面工作，我喜欢跟人去交流，去 social。 那所以我就又转系。那转系来讲，这是我当时最大的一个挑战跟挫折，因为当然父母亲一开始会觉得说，哇，你从 chemical engineering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职业，而且未来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广，怎么会从这个跳到数学教育系？那这个未来可能工作上面赚不了什么钱然后所以父母亲那时候还蛮没办法了解的但是我的轰爸轰妈也好，然后呢亲戚啊慢慢跟我开导，我觉得，哎，未来自己想要走什么路自己决定，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因为转系的关系，所以后面的这些学分也非常的非常多，所以需要这个能够在四年能够读完顺利毕业的话，要在每一年多修几个学分所以那时候还要去早上五点钟要起床，然后呢要准备去学校里面实习开始做这些动作所以那时候虽然很累，但是也蛮充实的。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想要读数学教育？因为这跟你之前做夏令营的这个东西有关吗？还是 like how did you go from, it was like so different？
So I always like kids, you know, I always wanted to have some kind of influence on younger generation. Plus, 在台湾我也看了很多麻辣鲜师从一个老师把从坏学生，然后慢慢把他变成好学生所以这个是我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能够尽一份心力。那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哎，跟小孩子互动，去了解他们的心里面的层面也好，或者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或者说他们的一些想法带夏令营当然是未来如果说要找工作也是一个resume 上面的一个加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接触夏令营。那当然刚好也是有这个机会能够留在美国，也是因为这个夏令营的关系。
Cool， 还想要讲什么？
我觉得嘛，在美国生活将近快十年的时间，四年高中，四年大学，两年的这个工作的经验，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充实。那当然，在父母亲要把小孩子送到美国来的时候，第一个要想想看父母亲他们自己是准备好了没有。像我父母亲的时候，爸爸非常非常的支持，妈妈当然有些 hesitate 因为毕竟要送一个人，我是在我们家族里面算是第一个出国的，所以当时就大家抱了很大很大的期望让我出国。那所以我也了解我们这个家族或是父母亲的这个辛苦血汗钱，然后把我送到美国来，所以当然感恩的心，然后呢勇往直前，往你自己的梦想前进，我觉得这是我在美国学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很大的感想。 Yeah，
那你觉得有没有很多压力？
压力当然会有，那毕竟压力促使进步嘛，所以我觉得压力，年轻人我觉得压力不算什么，对啊，所以要怎么去释放这些压力，不管说靠运动也好，靠音乐也好，我觉得这是自己可以去调试的我觉得年轻人本来就是要多吃点苦，未来就是先苦后甘，对啊。
OK, so 毕业完我们就讲到、嗯、你现在反正你已经回台湾好几年了、嗯、但是你毕业中间还有到各国去住几年对吗？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原本想说在美国要申请研究所，那也的确提出了申请，但是呢我想说先回来台湾当兵，当完兵之后再回到美国来读研究所，然后呢一直研究所之后就在这边工作，然后在美国持续的发展啊、那刚好因为因缘机会回到台湾，然后、这个兵役这边有些调整，所以就没有去当兵，然后就选择了不浪费时间到了日本去一年，然后又到了英国去拿到我的硕士学位。那我的硕士是在商，在 business， 所以想说结合原本刚开始想的就是结合、我的、教育的 degree 再加上商业，可以在台湾自己去创立一个事业，然后不管是做把小孩子带到台湾来也好，或者说把台湾的小孩子带到世界各地，那这是我当时一个想法。那的确我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有去了这些国家，那当然刚刚有提到了当背包客、还有当带父母亲、带母亲环游世界，大概、75天的时间去了将近13个国家，那这也是蛮难得的。
This is great, thank you so much。如果有听众跟你那时候年龄差不多13岁以下的人，如果想要出国读书，有没有 advice on 要找什么样的学校，或是要怎么申请，或是要、自己准备什么东西？
嗯，如果说我会建议吧，我觉得14岁这个年纪来当然心智上面会比较成熟，但是如果说真的要融入整个在美国的环境，尤其在语言上面，因为在九年级，美国14岁开始就是九年级的开始，那九年级到12年级都非常非常非常拼，因为未来要考大学，所以从九年级开始你就要好好的把你的 GPA 就是 grade point average 要维持得很好。那如果说你可以早一点来的话，七年级八年级可能会对小孩子在升学方面或者说在语言学习上面会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会是比较好的，然后刚好七八年读完之后英文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完完全融入这个生活这个社会语言，然后呢九年级开始就可以好好的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不管科系也好，还有维持好自己的学习的这个 grade point average、yeah.
Actually 到时候应该要问你妈妈、这么小把你放出
她的想法是什么
对
yeah.
Yeah.
Yeah,、我觉得父母亲给我很大的心理的支柱、尤其是母亲这边，父母，我爸爸一开始给我的感，这个，给我的理念就是我是 I belong to the society, you know, 他们只是生下我，但是我未来是社会的 ，OK。但是母亲来讲，当然毕竟是身体的一块肉 ，OK。那所以当然会比较呵护啊，哎，吃饭了没有啊？压力大不大啊？要记得休息啊，等等的啊，就是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有一个 balance 在。那当时母亲送我来的时候也是泪流满面，哇，很舍不得啊，但是慢慢就习惯，尤其现在目前科技这么发达， FaceTime 也好， Skype 也好，视讯很方便啊。
那时候你来的时候已经有手机了吗？
那时候有手机、okay.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视讯，所以最多就是电话卡啊，可能礼拜五礼拜三跟父母亲通个电话说一切都很好。 yeah.
This is terrific. Thank you so much, Mark.
You're welcome.
And that's it for today. Please send me a message on Instagram, Twitter, or Facebook at TWDIASPORA, or shoot me an email. It's hello@TaiwaneseDiaspora.com. And if you or other people you know have stories that they'd like to share on this podcast, please send them my way as well. Some of you have asked about how to support the show, so if you are inclined, go to ko-fi.com/TWDIASPORA to donate. And if you like to read, check out my book recommendations at bookshop.org/shop/TWDIASPORA, and 10% of the proceeds will come back to support the show. All right, see you next time.